今天我们一起看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啊，如果有圣经的请大家一起翻开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特别今天要讲到的是12到17节啊，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会看到保罗给哥罗西教会一个非常直接非常具体的一个命令。那这样的一个命令给这哥罗西教会作为整个群体的一个命令，它不只是在讲到个人生命啊，我们之前有很多次已经讲到个人生命的成长，这一次的信息特别是讲给这个教会群体的。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你的话语得着喂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的身体真的借着你的话语长起来，一点一点越来越像你儿子耶稣的样子，是你所召出来的要成为的那样圣洁的样子。天父，我们实在是要到你面前称颂你，是因为你的爱我们的生命才不一样。天父，我们今天要为教会祷告，为这地上许许多多的教会祷告，为我们 TCCC 祷告。天父，是你的恩典让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去享受这属天的福分。天父，我们也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祷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来洁净孩子自己不配的口，洁净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求你怜悯我，让我所讲的是出于你，是可以造就我的弟兄姐妹的。天父，也求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听的，求你让他们每一个发自内心带着积极的心去聆听去思想的，天父都让他们蒙着祝福。天父，他们在你面前用主动的聆听来去敬拜你，天父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祝福他们，让他们生命得着建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呢经文刚才读过一次了，我们可以打开圣经之后再一起看一看哈。因为这段信息不长，但是里面的逻辑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我带着大家再看一下哈，我来读，大家看你们自己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12节到17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这段经文的话，读的开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在跟我们讲一个已经信主被神召出来的这群人应该有的一些品格、一些特点。他讲到说，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都是非常好的品格。你在加拉太书5章22、23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应该也能看到这些品格。那他具体在讲到这些品格之后，他讲到说这些品格是在心里面的，由心发出的。由心发出的品格在这个彼此的关系在行动上呢，就特别体现在两个词上面，一个是包容，一个是饶恕啊。所以这个是在基督里面 长出来的品格，能够活出来的一个生命见证，就是包容饶恕。那这样的包容和饶恕呢，他说要有一个爱心联络全德，好像一个爱心可以把所有的品格都给串了起来，好像一个罩在外面的一个衣服，把所有的里面的衣服都罩起来了。那这样的所有的品格借着爱心联络，这个爱心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是如何饶恕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群体，有从基督而来的品格在你的心里，活出包容，活出饶恕，让基督的爱贯穿一切。那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它后面有三个算是平行并列的短语啊。一个就是叫基督的平安啊，第二个叫基督的道理，16节的时候啊，17节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啊。那他用这三个短语让你看到保罗给出了一个非常简短但是又重点给予哥罗西教会，也可能也是给予我们所有教会的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就是让基督的平安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主。第二个就是让基督的道理充充足足的在这个教会当中。第三个就是一切奉耶稣的名，基督的名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讲里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既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些品格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又会看到这三个命令啊，基督的平安，基督的道理，基督的名啊。所以大概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开始想说，为什么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加这么几条内容在里面，特别是好像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彼此相爱的关系，为什么突然在16节的时候啊，16节他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为什么会突然讲到了诗章颂词这样的一个唱诗？保罗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保罗在讲这一段内容的时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从圣经里面去领受到我们可以学的命令和教导，但我们也很想知道，保罗你作为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写这段，为什么要在给哥罗西的信徒里面书信里面讲到这一样内容。那这就让我们去把整个哥罗西书前前后后翻来翻去，就在找说，哦，哥罗西教会到底需要什么？哥罗西教会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正是保罗借着这段经文所回答的。那哥罗西教会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哎，今天我们讲到就一起帮助哥罗西教会来解决，好吧？所以我们会讲到哥罗西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健康的教会应该长成什么样子，那这个跟今天你我有什么关系？那简单说，整本哥罗西书作为一封书信，保罗当时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那哥罗西这个教会他以前是没有来过的。那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服事的同工呢，他叫以巴弗，我怎么知道啊？这是在第一章第七节说的啊，以巴弗他是建立哥罗西教会的人，这哥罗西这个地点离以弗所大城不远啊，所以以巴弗他在哥罗西建立教会，那哥罗西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困惑，所以他特意来到罗马去找保罗，去把这些问题澄清，然后又保罗呢又为他们非常忠心非常有爱心的写了这封书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听，也给哥罗西周边的啊，特别是老底家教会，让他们也来听，因为这个信仰上的困惑困惑了当地许多的教会。 所以这个书信的大体的结构，开头的时候一个书信的问候，紧接着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里面就穿插着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的生命。从第一章结尾他就讲到保罗自己的服事，自己的教导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奥秘传讲出去。那在二章六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开始介绍基督徒的生命是如何长进的，一直到四章六节把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长进，教会的样子，家庭的样子，工作上人与人之间关系上，都把这些教导放在这封书信里面。结尾有一个问安。OK，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大纲，我们今天大纲要先讲说哥罗西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哥罗西教会的问题特别明显的是在第二章。第二章当我们读的时候，第四节他就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他开始去分辨说，我要给你们一些从圣灵从基督那里的一些真的道理，为了让你们避免这些迷惑。那第二章从第八节的时候开始给出一些具体的，第八节的时候说里面是基于一些理学，也就是哲学当时他受雅典文化的影响，有很多的哲学的思想，还有一些虚空的妄言还有一些遗传和小学遗传呢特别比较明显的是来自于犹太人，犹太教里面有许多许多人用口传定的一些规条是在圣经以外的，所以里面有很多的遗传和小学影响着哥罗西教会。在16节的时候他讲出了一些很具体的规条，他例如说在饮食上可能是饮食上有一些东西不让吃不让喝，然后又讲到说节期月朔安息日，那在犹太传统里面有很多的节期月朔的话就是满月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特别的一些行为一些仪式，然后安息日的一些教导，那有许多在犹太传统里面的一些仪式宗教仪式，为什么在新约基督徒里面已经不需要去遵守的？举个明显的例子，新约教会里面还需要献祭吗？还需要杀羊洒血吗？不需要了。为什么不需要了？那旧约里面既然写的明明白白的，为什么新约教会不做呢？因为耶稣他一次永远的用他的血洁净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当新约教会来去重新看旧约里面的教导的时候，他是把旧约里面的教导看到他圣经里面用一个词叫经义，就是说当时耶稣给他们的所有的律法有点像我们现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用一些体验式的教学，让他们去参与在一些可以动手做的一些 craft， 让他们做了一些这些体验式的一些活动之后，他们可以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献祭去思想上帝为什么要用血，上帝为什么要用羊，让他们一直在思想之后，等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明白原来一切献祭背后的经义在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耶稣，他必须有一个完美的羊，一个无罪的羊，就是耶稣，必须有一个无罪的耶稣来去永远的替我们付上一切罪的代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才可以恢复，人才可以进到至圣所施恩座宝面前，那个帘子才彻底的被撕开了。所以整个旧约里面的献祭仪式通过各样的我们的体验式教学的一些材料，是不是下周要做 camp 哈？就是有很多的材料，那这些材料大概都是在给你指向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外在的行为在新约教会里面其实不需要，但是在哥罗西教会，他们因为 很多的困惑，所以还有人在提说教会里面好像没有遵守某一些行为上的规定。今天的教会的话，我听说的，这道听途说，有一些教会里面人可能说，你必须要穿长裤子，穿短裤怎么来敬拜神呢？然后有一些人啊，你还竟然穿拖鞋来，这个就是很多一些外在行为上，在教会里面还是能听得到。人为什么会想要去讲一些外在行为的东西？他在包这个在旧约犹太教里面，他们之所以讲那些口传的一些传统、一些行为的要求，一样的道理。他们总希望人可以做到一些事情，让我们跟上帝的距离拉近一点。人真的是很渴望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但是人的智慧又很有限，所以常常总是想要通过一些我能做到的，他不会定一条人都做不到的，特别是祭司长，他们不会定一条是自己做不到的，他们总是定一些人可以做到的一些细节，标榜自己可以跟神的距离更近一点。那我们今天还需要吗？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直接的可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敞开的可以到耶稣面前，不需要通过自己做的任何事情。这个让人很谦卑。因为我们讲到能力的时候，我们想到工作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啊，治理教会的能力，我们常常想要讲的是我能做什么。但耶稣做的我们做不来，所以在耶稣身上我们谦卑下来，知道说只有耶稣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到神的面前。第二个讲到说有一些人呢，就是在二章十八节里面二章十八节他讲到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故意谦虚哈，就是这个谦虚是装出来的啊，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的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他们实际上是无故的自高自大，但是他的表现出来的呢，是经文开始的时候十八节是故意谦虚。你能想象吗？一个人他通过故意谦虚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自高自大。那在经文里面后面还有23节的时候，他讲说这些人他们会常做的事情是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所以常常自表谦卑或者虚假的谦卑、故意的谦虚，他的做法、他的秘诀就是他要苦待己身，他要做一些别人好像做不了的一些行为、一些行动啊，你感觉好像特别的敬虔虔诚，但是他是在故意用行为行动来去让人看见我非常的有的人可能是通过在身上打很多的花，这边打个耶稣，这边打个基督，这边打个十字架，这边打个什么，就是做很多身体上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定要让你知道他禁食多长时间，然后最近天天一直在怎么样的祷告，就是有一些他在强调的东西实际上是他心里面的自高自大。在我看到的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纷争的一个教会，那他里面有一个人呢常常最爱挑战的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去挑战教会里面的长老，挑战教会里面的牧师。他常常在跟弟兄姐妹去聊天的时候就讲说牧师他竟然比如说 上台的时候穿着那个打球的鞋，他竟然祷告会的时候竟然没来啊，就是一个自高的基督徒，他希望可以通过贬低别的人，特别是贬低教会里面的领袖牧长，来去显出自己属灵的层次高。那这样的教会纷争一定不少。第三个呢，就是经文里面讲到的一些人，他们的私意敬拜。私意敬拜，这里面说有人敬拜天使，所以他说你们敬拜耶稣，你们敬拜上帝，你们懂吗？其实更有效的是敬拜天使啊。当然今天听起来很荒唐了，但那个时候因为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诺斯底主义的前身的影响，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的崇拜有人可以通过一些属灵的一些操练，例如敬拜天使，可以通天，得着一些奥秘是别人不知道的啊。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常常让你觉得哇，他太属灵了，圣灵跟他说了好多话，圣灵每天都跟他讲这个讲那个啊，跟你讲说我们家孩子发烧烧了四五天了，我一直祷告啊，一直没办法，一直祷告啊啊，突然圣灵在我那个桌子上摆了一瓶药，我终于可以给他吃了一点退烧药，感谢主好了。所以整个过程让你觉得非常的戏剧化，你听的时候又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你自己说是圣灵嘛，我们有没有办法判断，但是你又觉得好像差了点什么。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判断圣灵至是他说什么不说什么的话，一个比较谦虚的一个方式，了解说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比较戏剧化的东西。我们家小孩子很喜欢peekaboo 啊，就是遮眼睛开眼睛，然后就觉得啊好好玩啊，好兴奋，或者喜欢玩这个hide and seek 躲猫猫，就是藏起来然后来找，他喜欢这种带点刺激的东西。所以我们信仰在一定阶段的时候，大家喜欢比较新鲜比较突然比较刺激的一些体验是可以理解的。但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的是一个人长大成熟的过程，他应该可以开始吃干粮。吃干粮的意思就是他可以通过学习上帝的话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已经显明的，是让我们可以去遵行的。我们明白顺服生命改变，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基督徒他会常常表现出来的样子。 OK， 这段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我们讲的有点长了。那回到主题，回到这个大纲，哥罗西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外在的行为非常强调规条，非常自高自大的去抬举自己，然后用各样的方式，用自己的创造的方式去敬拜啊，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的方式敬拜。可以想象今天的教会，如果有一个教会，你听说它里面有很多的纷争，我自己也见过这种有很多纷争的教会，里面一定有自高自大的人，有可能是自高自大的会众，有可能是自高自大的牧师，自高自大的里面的同工都有可能啊。但是这里面的冲突往往都是这些高抬自己的人在不停的吵，其他的会众就觉得可不可以有一个完呢？你们吵完了没？啊，所以这样的教会很快就不健康，已经不健康。还有的教会呢，你可能知道的，网上有很多，就是他们的敬拜非常的炫酷，但是非常的混乱，然后让你不明白他讲台那个讲台上在干嘛。那他的敬拜呢，没有让你觉得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 比较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整个教会变得更多叫 seeker friendly， 就是适应这个社会的潮流，让外边的人，让非信徒非基督徒可以更开心的到这个教会来去体验。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你感觉整个教堂就是一个大型演唱会，然后很多动感的音乐让你觉得今天很嗨。所以不断的有教会往这条路上走，走来走去，其实他们最后还是离基督越来越远。在COVID 这个新冠之后，很多教会都开始缩水，因为大家开始没有办法体验到那个兴奋，大家就不来了，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的教会。那总结而来，就是说哥罗西教会它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它里面没有基督啊，不是整个教会都有问题，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一部分的人，他们那个这个群体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那刚才讲到说一些人强调外在行为，他以为靠自己就可以靠近神，一些人是把一切的服事，一切的敬虔都不是为了真正的爱神，是为了爱自己，一些人把这样的敬拜都变成去找回自己的满足，找到自己的感觉，那他其实缺少敬拜的对象和意义，他不明白到底在敬拜什么，他来教会敬拜到底是在干嘛。所以整体来讲，其实他们心里面没有基督。如果有基督，他就知道说在基督里面外在的行为不能称义，只有内里面是借着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如果他有基督，他知道我们在基督的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罪人，没有任何可夸口的行为，完全是基督来去成就的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没有自高自大的本钱。如果他们里面有基督，他们知道敬拜一切都是借着耶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OK， 所以哥罗西教会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呢？其实就是他们没有把基督放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群体和自己的敬拜当中。那为了解答，我们今天就来帮助哥罗西教会来去恢复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样子。那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这个词本身就是被召聚出来的一些人，被召聚出来的一些人就已经体现了这里面有一个主动的上帝，他来去做工作，来去召聚。其实上帝来召聚他的子民不是在新约教会才开始的，他创造人的时候他已经创造了许多的受造物，他创造人的时候从泥土当中造人，又给他气息让他有灵，他主动的又让人去生养众多，掌管遍满全地。所以他要的，从创造的时候他要的就是一个群体，是属于他被他造的群体。在挪亚的时候，地上的罪泛滥，他要洗净地上所有的罪，但是他从所有的罪人当中又召聚了一家，挪亚一家，让他们可以存活，因为这信心可以存活在借着方舟。那又告诉挪亚，这是第六章的时候给他的一个命令，就是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还是带着一个心态，就是我要从这一家里面召聚一群人出来。那亚伯拉罕的时候，地上有许多的民族，有许多的那个 clan， 就是 tribe， 就是帮家族，他就招亚伯拉罕一家，把他们从许多的家族当中招出来。他的心态还是一样，就是我要主动的去招聚一个群体出来，成为我的子民。那后来以色列人一直到了埃及，在埃及为奴300年，对吧？那在埃及为奴这个300年的过程当中，300年之后，他主动的借着摩西把他们重新招聚了出来。他招聚出来的时候，他让摩西去跟法老说， 这里面跟法老说了好多次，跟法老说让我的人可以走，让我的人可以离开埃及去干嘛，去敬拜，让我的人，让我的子民可以离开去敬拜上帝。所以他每一次跟法老说的时候都是说你要让我的人出来，被召聚出来去干嘛，去敬拜。所以上帝的心意一直都是，不管是在哪个时代，都是要召一些人出来，来去敬拜他。到大卫的时候，他从他兄，大卫的兄弟里面，每一个可能都比他身高马大，召聚一个矮，稍微矮一点的放羊的一个大卫，把他召出来，要让他成为一个未来的国度的一个继承。那我们明显看到说，他召出来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就完全没有罪。他招挪亚，挪亚酗酒，他招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两次差点把妻子给卖了，他招大卫，大卫犯奸淫，还是犯凶杀。所以他招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好才招他们，他招他们就是因为他一直带着这样的一个心，从创造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一群人是属于我的，是我要招出来把他们救出来。直到他的儿子进入到这个世界，为人死了，上了十字架，负上一切罪的时候，他再招出来的人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归到耶稣的下面，把这些人因着他们的信归到耶稣下面，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族类。所以他还是一样的动作，招了一群人出来，这次他只不过不是招挪亚，不是招亚伯拉罕，他是招耶稣，把耶稣作为头生的，招聚许许多的子民。那这个招聚的时候，你发现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不是在根据他的家族，他的血统，而是完全根据他的信心。所以这是上帝一直在做的一个动作，一直到启示录，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从天下四方啊，四方万族万邦当中来人，聚集到他的宝座面前去敬拜他。所以这是上帝从整本圣经一直在做的一个动作，把人召聚出来。他召聚的人，他要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圣洁这个词 holy， 它本来就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他招，他本身，上帝本身是从一切受造物当中被分别出来，他是完全分别。所以他上，那圣经里面每次都是用三个圣哉圣哉圣哉去描述上帝。所以上帝是最高的，至圣的，就是完全超越一切受造物的。那他招我们又称我们为圣洁，意思就是把我们招出来之后，我们也应该与被造之物，与其他的，与这个世界脱离，与这个其他没有跟随耶稣，没有跟随上帝的人从中脱离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这是圣洁本来一定要有的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含义。那既然上帝是荣耀的，是没有罪的，那他招聚出来这些子民归给上帝的时候，那这些子民也应该要跟上帝一样，是跟上帝同样没有罪，完全毫无瑕疵的。但是我们又不是，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关键，就是上帝要召聚这些人是因着他的慈爱，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显出上帝的慈爱，就是耶稣。耶稣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被召聚到上帝的家里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长在耶稣里。耶稣如果是一个圆，我们必须在这个圆里面。所以我们是在耶稣里才得以被称为圣洁，被召出来归到上帝的里面。这个蒙爱，这个爱其实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条件，这是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讲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耶稣就为我们死了。哦，上帝的爱是在这个地方显明。 所以在没有条件的把我们接纳，是上帝的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定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就是这个。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最渴望的你爱的对象，其实就是他能够完全接纳我。哎，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你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一定很般配，但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不断的在想，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每次心里面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想说，你接纳我吗？你现在你知道我更多的问题了，你还接纳我吗？结婚了之后，你还爱我吗？意思就是你还接纳我吗？你现在跟我生活在一起，知道我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细节，方方面面的思想，你还接纳我吗？当你有一天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爱，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如此的接纳你。所以天堂并不是一个沉闷安静，好像只是一个心静如水的一个地方。天堂是那个你一直都等着，你知道他接纳你的一切比这地上的人接纳你的还多。有的时候你在婚姻当中已经发现了，你还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还是有一些事情上需要提醒你，让你不要过那个红线。或者你在跟父母的相处当中，你也发现我们关系虽然我知道父母非常非常爱我，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地方他是看不惯的。但是你从圣经里面，你早就已经知道我将来要见到的那一位上帝，那位耶稣，他是完全接纳我的，他完全接纳我，因为他已经为我所有的问题自己付上了代价，他自己为我死去遮盖我所有的问题，他是完全接纳我的。所以将来那个天堂啊，是你去见那个你在地上想要见但是一直没有见到，你期待地上那个爱你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的那份爱。所以天堂里面不是一个安静无趣的地方，是一个充满爱被爱的一个地方。那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呢，在描写新约教会的时候用了这三个词，蒙拣选、圣洁和蒙爱。他在申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的时候，他讲了用了同样的词。那申命记的时候当然我们很清楚，那是在讲以色列人。申命记七章，翻到那边齁。七章第六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他用同样的词，以色列人，你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以色列人，你们是被称为圣洁的，做圣洁的子民的。以色列人，上耶和华专爱你们，而且不是因为你们多，不是因为你们好，耶和华专爱你们，而且要把你们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那这个既是在描绘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也是在描述我们新约的教会。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当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到许多关于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互动，你基本上可以明白当时上帝看待以色列人就跟今天上帝看待新约教会的人有很多的相像。那有相像，但是也有不一样。相像在于他看待以色列人和看待新约的教会 都是看他们要成为圣洁，要成为他的子民，要成为他的国度，要成为他的祭司。所以在旧约申命记里面和彼得前书里面都讲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OK， 那视角一样，但是又有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点都在耶稣身上。旧约里面上帝主动的拣选他们，但是新约里面上帝主动的拣选他们是借着耶稣，拣选我们是借着耶稣。在耶稣里面我们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们已经不是借着献祭，不是借着行为，已经在耶稣里面可以完全。从新约的角度看呢，也有一些帮助。从新约的角度看待旧约以色列的人，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也是因信而得救。这个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有讲，在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时候也讲，其实都在讲到说，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因为信心得救。到新约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因着信耶稣，他们还有机会得救。但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哪怕他们当初在旧约里面是被拣选的，但是在新约时代他们也被唾弃了。所以不管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教会都是一样，借着信心被神拣选。那讲到说我们是教会是什么，这个对我们去理解保罗书信里面给我们各样的命令是有帮助的。因为保罗书信里面还有圣经里面多数的地方，在给出命令之前都给你一个因为，这个因为通常都说因为你们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或者因为上帝是什么什么样的神，所以这样的一个既是就要的这样一个结构在圣经里面到处都有。举几个例子，今天的经文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就要存怜悯啊，恩慈这样的心。既是啊，这是讲到我们是谁，神的选民。那就要是给出一个命令，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基本上每一个命令之前，或者是就是一个句子之内，或者是他前面的一两章，他一定会讲到，因为你们是谁谁谁。以弗所书里面用的是，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包括旧约里面，这个是在旧约二十章，就是定十诫的时候，他不是一上来就给你说这是我的十诫一二三四五，他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说我是谁，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一下先把你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先摆在前面，这个是因为我是你的神，你是我救出来的。那命令就是后面的十诫，例如说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保罗书信里面说你们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讲到这些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个你是谁，你的身份决定了你做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如果你去一家意大利餐馆，你就觉得意大利餐馆里面理所当然的应该有披萨有意大利面。你去一家中国餐馆亚洲餐馆，你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它里面应该有炒饭有炒面。所以是什么就应该做什么，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关系。所以命令常常都是这样子。把这几个词稍微打开看一下哈，怜悯这个词呢，它特别是讲到说你看到人的需要而由心而发的想要满足对方的需要。你可以测试一下自己哈，你平时跟人聊天的时候，如果有人刚好跟你聊到他有一个需要， 家里面有一些情况，工作上有一些情况，你的第一反应有没有一个想要帮助他，给他一些让他脱离那个痛苦，脱离那个处境的一些帮助？你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会开始思考，我有没有一些实质的物质可以帮助他，有没有一些一些好的一些鼓励的话可以给他。实在不行，你也可以想说，我真的是愿意为你祷告，所以我真的会开始花时间为你祷告。那怜悯是这样，从心里而出的，看见对方的需要。恩慈跟怜悯，其实这里面的词差不多是两个两个在一起的，所以恩慈跟怜悯他们的关系非常 close。 特别讲到上帝对人的这样一个良善，上帝他就是这样一个 merciful， 一个 kind， 一个 good God， 他就是一个良善，一个 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应该活出这样一个怜悯慈爱的一个生命。那谦虚和温柔呢，也可以基本放在一起看。谦虚这个词其实在圣经里面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解释，所以就是可以直接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耶稣他是怎么样虚己谦卑，他讲到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过程。谦卑它通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放下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权利，本来应该有的一个自尊或者尊严或者一个位分等等，所以他愿意放下自己。用一个再容易理解一点的是一个词，常常有人讲到说谦卑就是忘记自己，就是此时此刻我把我自己忘了，在我跟你的对话里面，在我对你的服侍当中，我把自己忘了，完全都在考虑你，完全都在做你的需要，理解你的感受，去做你需要的事情，这完全把自己忘了，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谦卑。那温柔呢，就体现了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你把自己忘了，不觉得自己 deserve 就是配得任何的要求的时候，把一切的重心都放在对方身上，你的温柔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体现在你的言语，体现在你的行动当中。所以温柔不是一个你去学习如何沟通的技巧这样的一个东西，温柔是你把自己先忘了，作为一个谦卑的人，你自然就活出来了。忍耐啊，忍耐是上帝属性里面的一个放在最前面的一个词。在出埃及记34章讲到耶稣讲到上帝的名的时候，他就是讲到我是一个 long suffering God，我是一个恒久忍耐的上帝。那讲到保罗在描写爱篇的时候，他第一个词用的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忍耐是爱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几乎等同的一个词。所以上帝是一个恒久忍耐的上帝， long suffering God， 我们的爱应该是恒久忍耐， suffer long。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帮助就是我知道上帝忍耐了我多久。很明显嘛，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开始忍耐了，对不对？出埃及记大概公元前1700年的时候，到今天2000年多年，忍耐了我快4000年了。这个地上真的有这样一份爱可以忍耐这么久吗？存到1000年都了不起，都是在电影里面才有的，对不对？几千年的爱借着他在圣经里面随处可见的忍耐，可以看得见。 OK， 他说这些品格啊，活在教会的群体当中，重点就是两个样子，一个叫做包容，一个叫做忍饶恕。包容是什么样子？就是我知道这个是让你做的这些事情是让我不舒服的，但是我宁可不舒服，我宁可把自己的感受放下，去允许你， 用你自己的方式。我们以前常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人讲说，这个小组我不适应。你说为什么？太吵了，这些人他讲话声太大了，然后不适应。我喜欢安安静静的一起查经祷告的小组。OK， 所以你看到每个人他的个性、他的偏好不一样，但是是罪的问题吗？他不是罪的问题。来，但你怎么包容呢？两方面都可以包容。这个不适应的人，你可以包容，把自己谦卑下来，你可以在这个吵闹的环境当中忍耐等候，然后仍然可以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可以去分享神的话。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包容，知道这个弟兄他的软弱，那你大家就把一些吵闹的环节减少一些，比如说游戏环节可以减短一些啊等等。所以彼此两个方面都可以来彼此包容，这是在群体里面。饶恕就是原谅嘛，这个通常会涉及到真的造成了伤害，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罪、因为私欲造成了伤害。那美丽的饶恕呢，通常都是在伤害的人开始有一些悔改的时候，一个人愿意悔改，另一个人愿意原谅。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 quote， 就是讲到 C.S. Lewis 关于饶恕原谅，他说原谅是一个美丽的词语，特别是当你自己没有任何需要饶恕的时候，就是当你自己没有任何需要去原谅别人的事情的时候，这永远都是一个很美丽的词。但是当你真的受伤了，你会发现饶恕是一个很痛的一个词啊，饶恕是付上代价的。这也是为什么上帝的饶恕是借着耶稣的死是付上代价的。所有的原谅、所有的饶恕肯定是有人付了代价。假如今天有人帮我开车，或者说他就是借我车啊，借我车去 DC 啊，开车然后撞了个路或者撞了什么东西坏了，然后他呢也没钱赔，那谁来赔偿呢？保险公司，不错。如果没有上保险的话，那要么是他来赔，要么是我来赔。所以这个伤害总是有一个赔偿在里面的，谁可以赔偿？所以在彼此的关系当中，你想效法耶稣，活在耶稣的彼此的关系当中的话，你就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当原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有代价的。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常常会说，你不需要跟我道歉，我已经原谅你了。听着特别的仗义，特别的豪气，然后也是个好朋友，但是其实原谅真的是付代价的啊，所以一定是有一方愿意付了代价。而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付代价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悔改也应该真实，你的悔改应该认识到说你的伤害已经造成了代价。 OK， 那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原谅在人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耶稣才有可能。在人之间通常发生冲突的时候，最容易的选择两个，一个是打回去啊，我只要比你壮、比你高，我打回去，或者是我话语权比你强，我把你骂回去啊。那还有一种就是逃，就是躲起来。所以人通常处理冲突的方式都是在这两个。下次你遇到冲突的时候，你也比较容易看到自己哈，问问自己，我现在是在选择打回去呢，还是在选择逃跑呢？通常都是这两个。耶稣他选择的方式，在上帝与人冲突的时候，他不是用打回去的方式来去惩罚人，他也不是用逃跑的方式任人去，就是在世上可以放任他们，让他们去自生自灭就好了。他选择的方式是谦卑下来，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子，而且替你付上代价。所以这是耶稣面对冲突的一个方式。这不是一个很人 本性的一个选择。所以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需要一些理性，需要一些努力，就是意识到自己需要像效法耶稣，主动的去回到对方的面前，去借着温柔放下自己，借着去看重对方的感受来去沟通，把这样的一个冲突化解。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讲到说，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私下的去跟你的弟兄化解，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找两三个见证人跟你一起，那坐下来三四个人四五个人一起坐下来之后，就是彼此沟通，不要把自己的看着最重，说我的和解当中，我的情绪我的伤害可以放下，重要的是我们关系可以和好，把该认的罪认了，把该原谅的原谅了，这个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可以坐下来去敞开的谈，就谈里面的一些事实，一些心态，一些感受，然后讲出来哪些地方受了伤害，所有受伤害的地方该道歉的道歉，该原谅的原谅，这样子彼此关系才能和好。 OK， 那紧接着这节经文呢，他就讲到说要在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想了很多比喻，我发现对我来讲最 make sense 的就是最近我们在教小孩子读书嘛，他们的学习材料一张纸一张纸一张纸的，然后各个学科都有，那拿到一起之后打孔机打成孔，然后拿一个 binder 把它绑定在一起， right？ 那个我觉得这个 binder 的一个画面是我觉得最贴近这里面讲的爱心联络全德啊，所有的好的品格都在这一摞的你生命当中，但是借着这个爱心绑定在一起了。所以我画了这么个图啊，帮助大家今天可以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作为基督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召聚的群体，我们应该活出的品格借着爱把他们绑定在一起。那在这样的一个所有的品格绑在一起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一个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的这样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这样的关系就促使了我们成为一个合一。这是在15节当中他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归为一体合一。所以最终我们教会的样子应该是一个合一的教会，非常简单对吧？那一个合一的教会，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我们之间一个真实的交往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矛盾，所以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应该有彼此包容的故事，彼此原谅的见证。我们不应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小故事都藏起来了，我们应该有彼此包容彼此原谅的一些故事和见证，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群体当中，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教会。他说我们为此蒙召，这个此指的就是十五节里面说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所以这一切教会的合一为了让基督的平安做主，为了彰显出耶稣他是这位平安的君王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是吧，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这个耶稣是平安的君王，他带来平安。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五章讲到说我们是因着耶稣与上帝和好了，他是这个和好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得了一个职分，就是做和好的使者啊，我们做这个一个使者，把这个和好的关系活出来。那想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单看这个 PPT 左边 这些很好的道德怜悯啊，爱啊，然后很好的行为，包容啊，饶恕啊，如果我只看左边这部分，把右边盖上去，我问一个问题，佛教徒可不可以做到？非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到？那我们的信仰跟他们有没有区别呢？那我信什么不都一样吗？好像信仰不就是引人为善，所以只看左面就可以了。区别在哪里呢？好，很实实在在的讲说，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生，这一条命，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有多道德高尚，多敬虔，多努力，最终都是一样的死亡的话，你左边的东西早晚会放弃。你只有这一辈子，谁可以来去弥补你的伤害，为你伸张公义，谁可以真的让你活出饶恕呢？没有。所以你可以掩饰，假装饶恕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一生的话，你早晚会忍不住，早晚会把这些东西要么是直接面对，要么是讲给别人去把你的所有的苦毒给倾泻出去。但是只有因为你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你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个真实才让你允许自己这一生受亏损。刚才我们说饶恕一定是付代价的，你允许你这一辈子付上这些代价，吃这些苦，吃这些亏，受这些亏损吗？如果你真实的去允许它些发生的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知道你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你有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真实的，是丰富的，是谁也夺不去的，所以你才知道说我今天的生命可以放下，合理吗？所以当耶稣的平安做主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在讲到地上的horizontal，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平安，他更是讲到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平安，我们跟上帝和好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基督里面回到上帝里面去，有这样一个丰盛的永恒的生命，而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跟别的信仰不一样的东西，借着耶稣可以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蒙召圣洁蒙爱的教会，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是这样一个有各样的品格而归为一体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就领受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的几条很短的命令。为什么我说这是命令呢？因为它的动词真的是同样的一个 pattern， 就是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叫基督的平安做主，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它就上来就是一个命令句。所以基督的平安做主掌权，比较明显的在教会治理层面的话，我们做决策，我们在讨论一些事工的时候，如果有分歧，你怎么看待这些分歧？举个例子，我以前听到过的一个在执事会上的一个争论，一个人说我们要给毕业生礼物，这个人说那我们买那个我们去网上订个杯子，那个杯子只要4块钱。另外一个人说不，已经6块钱了。他说不可能，我前段时间刚用了4块钱买的。这个人说不可能，我6块钱的杯子我现在还在那个库房呢，我现在就去拿，当当当就出去了。就是这不是在一个弟兄姐妹合一的讨论事情。那他们争的是什么呢？ 到底谁对这个定价定得准，估价估得好，我聪明啊，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所以教会里面的服事彼此之间的关系讨论不是这个样子啊。彼此合一，彼此去以平安以和好，以这样的一个关系作为主权这个掌权。哪怕这个问题可能比执事讨论的事情再稍微高一点，稍微复杂一点，可能涉及到教导，比如说今天这个人讲的不太好，然后大家讨论说他讲的不对，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些讨论。就算是这个，你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直接给这个人定罪，说他就是假教师，他就是不讲圣经啊。你也可以跟他好好的去沟通你的内容，哪些地方我们觉得圣经里面这些地方可以给你一些佐证，说明这个可能是一个偏差啊，一个误区，你要不要我们可以彼此沟通一些。所以有错误可能，但是错误的面前我们如何去沟通，这个是最重要，是平安掌权的重要。那基督的话语充满呢？基督的话语充满，他这里面你看这个16节里面，他讲到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当你看到诗章、颂词、灵歌的时候，你觉得他应该是在讲集体敬拜，没有错了。那集体敬拜、主日敬拜的时候，这个跟基督的道理有什么关系呢？那既然保罗放在一起，那我们就应该试着思考一下，我们主日的时候唱的诗歌里面有没有对我们有一些圣经话语的教导，基督的道理有没有在我们所选的诗歌里面。那你怎么看呢？你肯定是看歌词嘛，你不可能看五线谱就直接看出来说这里面有没有基督的道理，对吧？所以歌词在选歌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你一定从头到尾看一遍那首歌的歌词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歌曲的韵律本身其实就是只要跟歌词想要强调的信息是一致的就可以。那有不同的变种啊，那曲调有很多的版本，但是只要这个曲调是可以把歌词它想要强调出来的信息给拖出来就可以。那他也用了彼此教导、彼此互相劝诫啊，教导和劝诫听起来好像跟诗歌就有点不一样了，特别是劝诫，你不可能在唱诗歌的时候我指出你的问题、指出你的罪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教导和劝诫大概是在讲到话语的服事，但是他这里面用的是互相彼此，所以他不是在强调讲台的话语服事，他在强调的是弟兄姐妹之间，你在你的团契生活当中借着圣经的话语彼此的服事啊。那怎么做呢？如果你在团契里面一直都只是一个人讲大家听，你就很难去操作这件事情。相反，如果我们在团契里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讨论的经文，这件事情比较好操作，因为这个是经文在教导你一些东西，是经文在劝诫你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你看到哪些教导可以用在自己和用在别人身上，所以大家一起有一个公共的经文去讨论，这样的团契就可以体会到这种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功能。最后一个就叫做基督的名得荣耀。基督的名得荣耀，他的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一切的事情可以感觉就是一个总括了，我们基本上今天到讲到的结尾了，总结。那一切的事情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一个人的名 大概就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是想的是这个人，我讲的话是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这个 endorsement 在的。那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知道他如果在，他也觉得我讲的合适啊。例如说，如果今天跟一个姐妹发一个微信，然后如果是讲到说明天去那个一排练的 schedule， 我直接发个时间地点发出去，可以。我妻子在的话，她也觉得合适。但如果这个妻子回的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下雨，我心情好难受啊。这个时候，我妻子如果在的话，我回什么合适呢？我觉得不回最合适。所以就是奉谁的名的时候，你想的会是说，这个人是否会肯定我做的这件事情。那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会荣耀我的主，他的名。那同时啊，他不仅是一个我们为了他的荣耀，而且他是一个我们得着的恩典，所以他才说借着他感谢父神，然后前面也说心被恩感等等。他每次到感恩的时候，都会想到说我得着这个是一个恩典，我能得着耶稣的名，我可以在耶稣里面去做事，去说话，一切的事都借着耶稣基督嘛，一切的事情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我有这样的资格在耶稣基督里面去说话做事，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而且很多时候是我如果没有这个名，我没有在他里面的话，一，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到上帝的面前去祈求什么，我跟圣灵去求什么，我没有这个资格。再一个是我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的话，我教导神的话语我也没有，也觉得不配。所以在基督里面，其实给我们自己，我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一切是有上帝的恩典在的。所以这个其实引到我们最后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感谢上帝。在三个命令里面，虽然是给教会群体的命令，但是如果教会群体真的活出基督的平安，活出基督的话语，和在耶稣的名里面，那么我们每一个信徒，这个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群体里面领受到从上帝而来，从耶稣而来的平安。我们可以在话语当中看见永生的道，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名分，做神儿子的名分。最后引用这个人叫 F.F. Bruce， 他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上个世纪的。他讲到说，基督徒面对许多道德问题的时候，未必有明确的诫命可循。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件事情的决定你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翻得到，但是可以问说，我这样做是否合乎基督徒的身份啊？这个我们刚才讲基督徒的身份，被选召圣洁蒙爱，我这样做是否奉耶稣基督的名而行，我这样做是否可以借着这件事情感谢我的父神。如果我在祷告里面真的觉得这个选择，我之后要做的这件事情，我可以借着他感谢父神，我知道我是在耶稣的名里面做的，我可以坦然的去这样说，这样去想，那这个指引可能比死板规条更有效。因为死板规条就像犹太人一样的死板规条，他们一是让你发现高举自己，二是常常其实有很多的缝隙，你就直接会考虑如何去跳过那些缝隙。但是在感谢上帝当中，常常把一切带到上帝面前去感恩父神，你心里面反而有了更加可靠更加清楚的指引。这是F.F. Bruce 说的话。 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教会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天父，感谢你，我们在自己摸索、自己做一切的努力之前，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你用你的爱拣选了我们，包容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天父，求你帮助这个教会，帮助地上许多的教会都是你的子民，帮助这些教会可以活出你的平安，活出这种好的见证，活出你圣洁的话语。天父啊，求你也帮助这个教会，让他们让这个教会以你的话语为中心，以你基督为中心，以这个你基督里面的平安作为掌权的这样的指引。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